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还是在第八品金律品入心论的第八品金律品当中，所以这里面呢，昨天基本上讲到详细的一种的部分，就是有如何修持他人如自己的这种的关照来修自他交换的这个法门。所以根本上面是说爱他心的功德，以及光是一个人自我的这种安乐的追求的这种局限或者是这种的过失，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自他交换的修行是可以就是做得到的，他有这个理论上面的以及就是观修的这种心理依据思维方式这些呢都可以成立。然后我们讲到就是从结果的利乐上面来讲也是可以的，从一般的这种自他交换的这种习气的转变也是能做得到的。所以说视他如己，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这种说法吗？这些，还是说，就是，一般来世俗民间当中也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啊，同理心呢，就是这些是一种日常的就是情况，就是而且把它转化为这种真正真正的一整套的修行，又从见地和修行当中呢，就是成就佛果觉醒圆满觉醒，然后以大悲心的方式来成就二力，就这方面，就是说永度众生，成就正觉，就是这个上面呢需要有这些我们本有的这种的治疗，或者是本有的这种的更新上面呢，和基于事实的一种的修行。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的一种延续，今天的部分就是微如言不逊，我也称回护，如是于众生，当喜悲护心。等一下啊，对，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上面呢主要是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爱护众生呢，就从一个正面的，就好像是这样的角度说，如同自己的，就是昨天讲的，就如同自己的身体的部分的肢体，但是同属于这个一样。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对他有善加保护，我们的手足这种真是手足本身的这种包括身体的串习，是我们过去无始以来的所导致的。所以今生今世呢，我们可以既有这种的了解，说本身对身体的占用占据的这个住所 的爱护，就比如说一个屋舍是不是你一个人住，或者是有其他的客人，比如说你住在一个旅店里面还会有其他的客人，但是这个是就是为了客人住，你可以呵护，为了下一个人需要用的一种方便，你可以不要污染这个环境，或者是就是你离开的时候要整理好这些，准备下一个人进更好的入住。比如说有些闭关的地方呢，有些闭关者也是有这种的素养，就是他甚至留下他的觉得可以用的一些燃料啊，或许有些人没有带那个燃具啊，或许没有碗啊，这样子多一个人少一个碗，这就放一些碗在那边，就是让别人去用。所以有这种的延伸，对别人的关照，对别人的需要的一种的思考和关爱的心呢，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样。甚至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讲到说，年纪很大，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先生在种什么一些就是能产水果的这种果树，那一些小孩在旁边玩呢，就说：“哎，老爷爷，你干嘛呢？你种树？”他说：“这些树长大的时候你都死了，你干嘛种这个树？”那老爷爷就跟他们说：“哦，这个是我是为了你们呢。”就是有这种。人做事情不见得都是为了自己，他是想到未来，这个村落里面的话，这个左邻右舍的人看住的比较舒服，能随时摘到果子。有些甚至不是为了人，是为了其他的有情众生，甚至不是我们一般能见到的，就是有情众生，乃至细微到的层次，或者是其他常域空间的这些众生。所以修行者的这些心界眼界很广。所以就是类似的，就是这个是从有形有相的，就是这种的层次上面去做移植，或者是无形的这些暂时自己看不到的这些的帮助，的一种的爱护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像我们不所自己所不欲的，就是想要阻挡，比如说疾病啊，争斗啊。就是这个里面讲到的是刚才的偈颂里面说，如微如言不逊，就是哪怕是到一个人讲话不中听，或者说到让你就是怎么讲呢，不舒服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就是避免插话呀，就是你想要插话把话题插开呀，或者是用一些友好的句子去就是牵引别人的那种怒气，消融消解别人的怒气，或者是有些人想要抵御的方式，所以就是回应比较强烈啊。总的来说就是当然就是你是比较谨慎的这种的状态的话，就是有些人特别敏感，哪怕是有别人的无意当中的一句话，也会引起紧张，引起有一种的反感，这样的一些状态。所以意思说就像自己受到这种言语的这种不敬这样的时候的一种敏感的程度一样，我们以同样的敏感的这种心呢去保护其他众生。所以当然你也不会做或者说或者是就是存这种不好的心去伤害众生，要呵护别人如同呵护自己。就是能看得见的这些里面呢，就是像语言的行为，尤其是这些上面的一种语言上面的一种不敬的话，人会比较敏感。所以类似的就是要保护别人。所以后面讲到说，呼诸观自音，未除众部位，涌现大悲心，加持自胜号。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哦，这是当中说能够净除一切众生的部位，所以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会为了看到或者听到一切众生的这种的部位，像刚才讲到语言的说的话就是听到的，之前说的就是肉身啊，这些就是所观的一切，那个能够用心用眼或者是看观照照见，有一些是不是用眼睛看，比如说照见的时候就是心，有一些是观见的时候就是看，有些时候听到这些声音， 那就是听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一种来源，这个跟这个上面有关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有时候就是我们讲到观自在菩萨，就比如说心经里面也是这样子，观自在菩萨，有些里面呢就常常听到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这也在上面比较熟悉的一个内容。菩萨和菩萨摩诃萨两个也有差别，就是菩萨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没有证悟的上面愿或者因地的菩萨，那证悟的这种果地的呢就是也分就是得地八地以下的，八地以上的就是大菩萨玛哈，就是我们说菩萨摩诃萨，就是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这个意思，八地以上的。然后比如说观世音这个名词呢，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啊，应该是叫观自在啊，应该是他把一个Avalokiteshvara 还有 Avalokiteshvara 就是这两个词 Deva 和 Ishvara Shivara 两个就是弄错了，这样的一些想法有的。但是这个好像一个菩萨有多种称呼是很正常的。所以过去的诸法兰像鸠摩罗什他们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观世音，那后来玄奘法师他们唐玄奘他们就是会翻译到观自在，但是本质上面这两个没有就是冲突，有些人说一定是这个一定是那个，也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像叫什么普门品嘛，就是它是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有一句话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我看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名称，那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声音皆得解脱。又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怀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称慧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诵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离痴哦。就是意思是，这里面很明显的，就是有无量的众生，就受种种苦的时候，就是听闻观世音菩萨，的这种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名称，一心称名，就念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字，然后就是观世音菩萨回应，这里是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所以众生我们比如说念诵观世音行咒祈请观世音菩萨，不是有这种定力观世音菩萨定力供养皈依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不是说就不用不同的这个念诵，这些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呢即可能够就是急速的回应，受加持领受加持，就是获得解脱。然后于这种贪欲嗔恨和愚痴的时候呢，从中就是常念心静心里面念诵常诵口念诵，心里面呢怀着恭敬的心，这样子呢就是能够从这种贪嗔痴当中解脱。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说观世音菩萨各地的这种北方比如说中亚地区和其他的一些过去翻译上面的用的，有时候用观世音，这个并不是一个错误的词， 或者是有些人认为这是观自在的拼文字上面出现了的这个认识上的一种所以怎么讲呢，翻译的时候有点出现差错这个想法，但是鸠摩罗什这样大学者不会出现差错。然后但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和观自在菩萨是一般来解释，藏语里面呢也是有这种现这个字，就是一个是悲言这种视众生，就是大悲观众生的这种观看就是然后后面又现在这个是汪喜，就是后面又大自在的这个意思，就是既有这种的观看有情的这种大悲一心，就是关照有情众生，然后也就是有后面有自在的大自在的意思。所以这个呢观世音从就是传统当中利他的救苦救其他众生的这种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讲，利他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名号观世音回应所有众生的这种救护祈请，哪里有苦难哪里有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救度事业，就这种。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是佛的这种的化现，或者是它是八地菩萨以上的这种成就，所以它是大自在。所以这个是就是他已经证得人无我法无我这些所以从这种空性的角度来讲，就是圆满自利的这种功德，所以就是圆满他利和自利这两种的一个名号，就观世音观自在菩萨。所以就是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有记载到说，就是他是过去已经成就佛果，但是事前为这个立众的是事业当中的观世音菩萨的形象行医来度众生。所以可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就说的简单看看然后下一句是说铭文闻名西上丹酒因酒习尽故施彼尽寡欢知难应莫退。所以这个是说人的这种所有的习性都是可以被转变的，意思说包括利他的这种从自私到利他的过程也是可以改变的。就像有些人学习的时候呢小时候比较厌学呀，开始的时候很痛苦啊，小孩不容易上课，不喜欢学习，喜欢玩，但是过一段时间经过一定的熏陶以后熏染以后，不学习觉得反而很难受，每天都需要有所进步，就是精神上的就是丰富和营养，就是怎么讲呢，充实，就变得是一种不学的时候反而觉得比较怎么样，空虚无聊没有意义，好像虚度日子一样。所以说类似的，或者说原来你有一个竞争的对手或者对立的面，给你也比较就是你害怕见到这个人或者是不喜欢这个人，但是既有这种就是双方得意的这种的结果呢，就是说经过好像就是包括学友之间呢，有一些时候就是学习成绩之间的比肩，倒是毕业的时候他觉得很感激，那毕业了以后大家各自分离，就是同窗学友在学校里面是有一定的竞争性的，但是大家相互离开的时候很怀念，就是相互促成了这种好的就是学习成绩好的收获。没有这些不在身边，原来可能在身边的时候就是还是一个竞争的对手，或者是说这种相互怎么讲呢，施压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像辩经也好，或者很多都是这样子。甚至在学问上面，不是如果是这种切磋什么无益啊，或者是什么，它也都有很多是变成就是无有吧，可能这种意思。变成很怀念，变成他们怎么讲呢？就是。最主要的进步的时候的一种因缘，促成一种好的善果，或者是促成这个达成这个善果的过程的一些好的因缘，那可能当时的这些呢都变成后来就是怀念的事情。所以说有时候 就是哪怕是有些真正的所谓的敌人也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彼此都很害怕彼此的这种存在，或者这种威名，或者是怎么样，像后来呢就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一样，很多方面的细心或者是见解，可能秉性正直也好，或者是比较勇敢啊，这样子他们都彼此欣赏，变成朋友啊，变成这种。所以如果比对方不在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就或者离世了，那他心里面可能会有吊唁呢，就是郁郁寡欢呢，就是就这种的。所以类似的意思是说，好像看起来自利是比较寻常的，利他可能也是不见的，但是从这种自他交换时的这种比较彻底的利他的心呢，对很多人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哪怕是说就是心理上面的一种训练，很多人暂时还是接受不了，因为过去的这种我执我爱的这种习性。那这个意思是说，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后，你就会获得内在的安乐，然后会感觉到这种的怎么讲，慈悲的和智慧的这种转变。所以从此以后呢，对其他众生也能够有自他交换的对境，就包括启发自他交换的圣境，以及我们不是悲天恩天福天这些嘛，这些都会产生极大的恭敬心，所以也就是欢喜心这样子。然后最后一句，若人欲速疾，救护自与他，当修自他患，圣妙秘密诀。如果有一人希望能够快速的成就佛果，并且有能力提升，在这个快速就是成就自利利他，最终是说圆满成佛，但是就是自利利他，就是积资金章，就是积累二资粮，福慧资粮，成就色法二身，圆满自他二理，这种的上面呢，就是应该是修什么法门呢？昨天我们说只能修一个法，修慈悲心。慈悲心怎么修呢？就是修自他交换开始。自他交换里面呢，有先有就是自利利他当中慢慢修，然后如果就根性再好一点呢，就是修从自他平等开始入手，不然的话真正的无片的慈悲就修不起来，然后才能之后到了一种的就是无我利他，或者自清他众，无我利他，就种种的能力都会呈现。这样到菩萨的这种果位以后，就是无我利他真正的展现。所以说当然菩萨的果位当中，他是不是就是说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不是，就是菩萨利众生，他就是就道地的成就就急速的就是圆满，就是这个也是如此。这是圣妙，这个是最秘密的这种的诀窍，圣妙秘密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个是修的时候不能，比如说过去有一些是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修一些自他交换，那我自己是不是就马上就病就转移了？其实是自他交换，有些有这种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有罪障，所以一生这个病，那我应该怎么遣除罪障呢？就是比如说像就自他交换应该是好的集资进账的修法，那我就是根本上面的目的是为了遣除自己的就立刻的这疾病。就是说有些人说，那我那次肚子痛的时候我修了自他交换也没用啊，好像就是说自他交换没用一样，你这样不能想的。就意思说你要有这种比较不是基于个别的就是解决身体上，当然可能某一些程度上你利他的心也会转变，从潜移默化的转变这些业和习性，但是意思说你这样子的话回过头来还是一个就是为自利的心，不是利他的心。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广而告之，就是希望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么样善良，我是这么样去在修自他交换，那这样子的话又是表就是怎么说呢，心向法一样。所以以前修行当中经常有讲到暗趋他苦，就是你能承载其他众生的时候，不是那种怎么讲呢， 炫耀式的，或者是说还是另外一个，是比如说你要别人认可你啊，或者是就是肯定你的那种的心的话，又变成就是以利他的这种形式，最后本质上面有一种自利的心没有超越。所以说从动机上面有一种纯粹的利他心，就是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的程度，至少有一种经常想到自他平等、爱人如爱己这种的，是修行的秘诀。那这时候你爱你自己有需要不需要那么宣传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平时的普通的一个习惯。所以也把这种习惯延伸到对其他众生的身上就可以。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